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21集。蒋奇摇头否定了林默关于催眠是一种生理方法的判断，让人处于意识恍惚状态，忠实执行别人的指令，并且在事后对事情不知情，这就是催眠。我的意思是，如果有生理性的异常，这种异常因素可以加速精简催眠的过程，甚至加强催眠的效果，就可以达到这个案例的最终结果。否则的话，从催眠的机理上看，这样的案例就是天方夜谭了。林默问，那生理原因极大的加强优化了心理技术，是这个意思吗？蒋奇点了点头。可是究竟什么样的生理原因可以加强和优化催眠呢？这就需要问一问医学专家了。我相信这绝对是一种极个别的特例，不是常见现象。林默揉着太阳穴，
我就说呀，聂哥的检验轻率了吗？
肖朗恶作剧似的打开了微信，他给聂之轩发了一条语音，
聂哥，林默说你坏话。
很快聂之轩的微信就回复了过来，
我看呢，是你在说我坏话吧，真的，他说你对幽灵骑士解剖轻率了。谁说轻率了？我正好找你们呢。
聂之轩的口气听起来非常急切。
对了，你们在哪儿呢？现在方不方便来一趟南安市公安局？
在南安市公安局的 DNA 实验室里，聂之轩和傅如熙正拿着一张 DNA 的图谱在看。看见林默和肖朗走进来，聂之轩打开电脑，屏幕上呈现出一张人体的解剖照片。
这就是幽灵骑士的。
等不及电梯，一口气爬了九楼的林默气喘吁吁地说道，
小体格不行啊。
肖朗拖来一张实验室的转轮椅塞在自己的屁股下面，爬九楼对他来说并不会影响他的血压和心率。聂之轩笑着问肖朗和林默，
怎么样，能看出什么吗？
哎呦，这以后不能吃脑花了，太像了。
肖朗皱着眉头，
看不出，好像没什么。
林默也摇头。聂之轩拿起鼠标，用图片标识软件把图片的一个区域框出了一个红框，
看这儿，
白一点儿。肖朗问，
不，专业术语是脑部局部组织回沟变浅。
聂志轩解释道，虽然守夜者组织的培训课里也有法医学，但是法医学实在是博大精深了，而且需要医学的基础，所以不可能培训的面面俱到。这种实战性的操作，细节性的知识点，对于一个非医学生来说还是不会掌握的。
聂哥，你别绕弯子了，直说，是不是警方办错案了？
傅如熙笑着责怪着肖朗，别瞎说，那只能说呀，有疑点，怎么就办错案了？
我妈没错，警方错了，对不对？
这和谁杀死幽灵骑士并没有关系，但是似乎对幽灵骑士的背景有一些提示作用。不过呢，具体能提示什么，我还没想好。林默打断了聂之轩的话，
聂哥，这个沟回变浅有什么说法吗？
对对啊，你在解剖的时候既然就发现了异常，为什么不报告警方啊？
肖朗问。聂之轩非常了解肖朗莽撞的性格，所以啊，对他的出言不逊也并不介意。他笑着说，
其实呢，在法医学上来说，这一块变异的区域并没有多少意义。在解剖的时候，法医明确排除了幽灵骑士的其他死因，其死因是通过静脉通道滴注进了氰化物中毒而死，因为他的第三颈椎被子弹击碎，所以对应颈部脊髓受损，弹后的空膛效应致使其颈部其他血管神经挫伤而处于植物人状态。所以说 这种中毒属于他人行为，是他杀。这就是法医能做到的所有的事情。即便是脑部有这样一个异变区，对于整个幽灵骑士被杀案也是毫无意义。毕竟这不是一处新鲜的创伤。但是你还是留意了。林默说道。聂之轩的机械手臂直直地运动着。他拿过了茶杯喝了一口，说道。当时呢，我认为这一块区域是一个软化灶。如果是软化灶的话，虽然对整个他杀案情没有影响，但是说不定能对他的历史或者背景有一些提示作用。软化灶是指脑组织发生了破坏性的病变，导致了脑组织损坏、软化、脑髓液填充，形成囊性软化灶。肖朗坐直了身子，什么提示作用啊？你们看，异变区域脑组织是位于大脑帘上方的一侧。聂志轩顿了顿，他觉得说的似乎太专业，他们听不懂，所以话锋一转。说白了呢，这处变异区域影响大脑皮层的功能，有可能会导致大脑异常放电，产生癫痫。那知道他癫痫有什么用啊？毕竟幽灵骑士的真名合法身份还没有搞清楚，我觉得这至少可能会成为后期调查幽灵骑士真实身份的一个依据。林默听完聂之轩的介绍，他稍微有些沉吟。异常放电？对对对对。肖朗并没有注意到林默的关注点，他说道，而且啊，软化灶的形成原因也可以成为依据吧。软化灶的形成原因有很多呀，可能是外伤遗留，也可能是脑梗死遗留的，或者呢是药物影响，再或者就是先天性的异变。所以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倒不是很好判断。那究竟是不是软化灶啊？聂之轩又打开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不是尸检的照片，而是一张淡红色的背景，里边有蓝色小点的图片。有生物基础知识的林默和肖朗异口同声地说，病理切片。对，这是一张常规染色的脑部组织病理切片，我解剖发现问题之后就把这块异变组织给取了下来回来做病理。从切片上看，这并不是软化灶，但具体是什么，我问过了很多专家，他们都表示没有见过。幽灵骑士的这块脑组织区域里，血管周围脑组织疏松，大脑神经细胞核骨缩，神经元肿胀变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变化，现在还不得而知。哎，难不成是脑癌啊？肖朗插话。对，我当时也是这么考虑的。然后呢，我对这块组织做了免疫组化。免疫组化是什么你们不用知道，结果就是我用某种特定蛋白识别物进行标识的时候，居然发现了另外一种从来没见过的蛋白形态。当然我同样请教了有关领域的专家，专家们也都没见过此类的蛋白。也就是说，在幽灵骑士的脑子里长了一个以前没有被发现过的异常组织。对，这个时候我听傅姐说，你们曾来咨询过有关基因的问题，也是关于幽灵骑士的，我就灵机一动，请傅姐把幽灵骑士的这块脑组织进行基因测序，结果就是这一块组织是幽灵骑士自身发生基因突变而导致的。至于突变方向，目前还没有先例，所以也完全不知道这一块突变会导致幽灵骑士发生什么变化。是傅阿姨啊，不是傅姐。肖朗纠正。也就是说，这块地方突变了，它的功能就一定会变化吗？之前我记聂哥说过，大脑什么什么部位管什么什么功能，这回知道具体部位，难道不能推算出它可能影响到的功能吗？聂之轩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让傅如熙授课。人类啊，有23对染色体，人类的基因组含有约30亿 DNA 的碱基对，有2到3万个基因，基因组的特定顺序决定了人类的形状、特征和功能。傅如熙微笑着看着心爱的小儿子。 目前呢，大部分基因组序列特征和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没有搞清楚。大脑分区的功能我们可能知道，但是突变会影响什么就不能完全搞清楚了。
林默说，你刚才说异常放电，我们咨询过心理专家，他认为幽灵骑士的这种催眠不是正常的催眠，有可能是生物因素影响了这种心理干预的手段。
可是人脑的脑电波是一种极微弱的生物电，按照常理来说，这并不可能因为这种生物电的加强而影响别人，除非什么？
肖朗急切地问。如果他的脑电波因为这种基因突变而加强了数百倍，能够影响别人的镜像神经元。
聂志轩说道。聂哥呀，什么是镜像神经元呢？您别墨迹了，快说吧。
是这样的，人类呢有一群被称作为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细胞，激励我们的原始祖先脱离猿类，它的功能正是反映他人的行为，使人们学会从简单的模仿到更为复杂的模仿，由此逐渐发展成了语言、音乐、艺术、使用工具等能力，这是人类进步的最伟大之处。
也就是说，如果幽灵骑士的某种特殊电脑波改变影响了他人的镜像神经元，就可以促使他人模仿他的行为，再加之催眠的手法，就可以完成整个过程。
这个只是我瞎猜的，并没有科学依据可以证实。
聂志轩弹了弹手。
哎，那会不会是有人对幽灵骑士的基因进行了改造，让他的基因进化并且具备了这种能力呢？
刚才我说了，基因序列的功能和复杂关系并没有搞清楚，即便是搞清楚那一部分，也不能通过人为的手段随心所欲的更改。虽然现在有人为促进基因改变的技术，能够使得基因突变，但是还不能全部对应哪部分特定序列和哪种功能有关，更不能让哪种功能绝对的进化，因为基因的突变也有可能导致退化或者变化，而且即便改变一个细胞，也难以改变一种组织的全部细胞。所以说，有目的的促使基因演化而增强人类功能还不能实现。之前我跟你们说过演化和进化的区别，你们还记得吧？
林默说道。看来我们还是想多了，现代科学并不能促使他人进化，组织进化者不对。
我靠，林默，你这个想法挺让人毛骨悚然的呀。
我一直有这样的预感，毕竟幽灵骑士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组织，这种想法并不离谱。
林默似乎还没有放弃他的想法。
那如果是有人专门寻找这些有特异功能的人组织部队呢？
不可能，
聂志轩说道。如果幽灵骑士没有接受特殊训练，即便他有这样的先天性能力也发挥不出来，如果不发挥出作用，那么别人也就不知道他有这样的先天性能力，这是一个死循环。而且既然他的脑组织处发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蛋白，我总是觉得还是有人为因素在干预。
或者真的有人已经研究出了有目的的改变人类基因导致人类进化的办法呢？
肖朗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呀，那么这种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那将是一件前所未有的生物学革命。这样的研究者可以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又为什么要组织一个部队去越狱杀人呢？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算是有了新的进展，总有一天我们会揭开幽灵骑士以及他背后那些人的面纱的。
林默说道。傅元曼踱到了讲台的后方，操作电脑打开了一个由北安市公安局制作的案件分析幻灯片。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起灭门案。
听到是一起灭门案，守夜者成员们都不自觉地坐正了身子。作为南安市的近邻，北安市一有风吹草动，南安市也都是有所耳闻的。毕竟在这个时代，命案的发案率已经下降到了历史较低水平，
再加之自媒体的传播效应，所以这种恶性灭门案一发生，很快就广为传播了。虽说案件发生是在3年之前，守夜者成员们当时还都是各个学校里边的普通学生，但是成员们都耳闻过这一起骇人听闻的杀死5人的灭门案件。而且大家也知道，在案发后不久就有传言说案破了。案件传播如此之广，而且在案件侦查起诉阶段又出现了致命的问题，所以案件在久拖3年未能顺利起诉之后，被交到了守夜者组织的手里。这案子不都破了吗？肖朗问道。
我们所谓的破案，一般都是指公安部门把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且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但是破案之后能不能顺利起诉、审判、定罪，还是存在变数的。总是有那么1/1的概率，会有案子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能起诉，或者判决无罪。当然，这些不能起诉、判决无罪的案件，犯罪嫌疑人真的无罪。无罪判决，并不代表事实无罪。
这我懂，疑罪从无嘛，法治精神嘛。林默问，这个案子也是证据有问题吗？傅元曼少见地皱起了眉头。
这个案子吧，表面上看起来证据很充分，但实际上疑点还有很多。所以你们以前听说的破案都是民间传言，公安机关一直没有宣布破案，甚至在办案过程之中，公安机关申请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而介入的结果是这个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具备起诉的条件。
聂之轩一听，饶有兴趣地说，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吧。按照北安市公安局制作的 PPT 的顺序，傅元曼把案件的前因后果详细地介绍了一遍。显然当地公安局专门向他汇报了此案，因为 PPT 里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并没有带任何倾向性的观点。
有声小说《守夜者2》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